不顾政府救市措施，中国股市持续下滑。美军向关岛部署战略轰炸机，警惕朝鲜威胁。美国总统竞选人批评外国人到美生子，引发争议。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8月26号星期三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国股市在星期三再次收黑，中国政府连夜出台的救市措施为何无法缓解股市下滑的压力呢？今晚我们要听听分析家怎么说。另外，在中国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前夕，北京再次发文批评达赖喇嘛，今晚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看看中国股市在星期三的表现，可以说是仍然剧烈的震荡。上海还有深圳两个股市最终都是以下跌收盘。中国央行虽然在星期二宣布了年内要再次的降息降准，但是看来并没有消除投资人对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状况的忧虑。那么上海证券交易指数呢，在星期三收跌超过了1%，而深圳指数收盘时则跌了近3%。有分析人士认为，股市的震荡是美中两国经济对资金需求量的变化所产生的必然结果。那么稍后呢，我们将有更多的详尽报道。继续我们来看到中国股市的持续下跌，除了在全球的市场引发了连锁反应，它也让外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疑虑。中国央行宣布从今天就开始降低利率还有存款准备金率，双降措施看来并没有能够缓解中国股市的下行压力。那么中国经济是否已经从全球经济的动力变成了全球经济的问题呢？今晚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我们要来请到为您进行分析的是美国的德惠律师事务所主管跨国金融业务的高级法律顾问尚杰福，他的英文名字呢是 Jeffrey Sant。 我们先来欢迎他。尚杰福先生您好。
哎，你好，谢谢。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昨天晚上连夜出台了这个双降措施，不过看来仍然没有能够缓解这个中国股市下行的压力，为什么呢？
我觉得到某一个程度一定会有缓解这个跌势的情况，但我首先要讲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那个股市有没有强，这个跟经济有没有强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常常你会看到股市很强的时候经济不景气，美国是一个例子，我们这10年来经济就是不景气，但你看那个股票是一次又一次破纪录。所以回到中国呢，我觉得这个人民银行他们的这些政策一定会缓解这个股市跌势的情况，但这个跟中国的经济是一个不同的事。
是，您提到跟中国经济是不同的事，但是不可否认，外界也有很多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个股市的这次的暴跌啊，跟中国的所谓经济发展，特别是所谓对硬着陆的担忧啊，是否已经成真？我们知道硬着陆的讨论已经有很多年了，那么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也让很多国际的投资人担忧，到底中国经济的硬着陆是不是已经到来了呢？
我个人是认为这个不一定是硬着陆的时候，因为就回到我本来的这个意思，因为股票跟经济不一定是连着一起走的。那你看这个中国的情况，股市本来就是很严重的一个泡沫情况，这个跌势是应该的。当然政府老百姓他们都会担心也是应该的，但本来这个股市泡沫的问题就是很严重，我觉得如果没有跌势的话，那老百姓这些小股东他们会受到更大的影响，所以有一些跌势的情况是好事。听起来很奇怪，但我还是认为跌势的情况不完全是不好的事情。
是，那么尚杰福先生，我们谈到了中国之外，当然我们在美国我们也非常关注 昨天华尔街股市的表现呢、啊嗯？那么很多人也非常惊讶，华尔街仍然是以下跌收盘的。跟我们谈谈为什么在华尔街仍然出现这样的一个抛售的情况？美国投资人担心的是什么？还有在未来这一个星期，很多人说有很多必须要值得我们关注的发展。跟我们的投资人简单介绍一下，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来关注呢？
我认为当然中国的股市是一个因素之一，但也有其他一些因素，譬如美国的这个联邦储备它可能会把利率提高一些，这个也是原因之一。当然美国的股市它也有这个泡沫问题，你看这个市盈率就是特别高，股票也是超过就本来历史上的记录了，所以美国股市可能本来太高了，那有现在这个回调的一个机会，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的德惠律师事务所的尚杰夫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
谢谢，
感谢您。那么关注全球股市，请您锁定美国之音，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我们为您所做的即时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美国副总统拜登很有可能在十月份宣布参选总统的意向，美国总统大选的舞台将会出现哪些变化呢？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韩国政府在星期三说，朝鲜降低了战备的姿态，此前双方达成了有关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协议。韩国官员证实，双方在星期二达成协议之后呢，朝鲜解除了所谓的准战争状态，而首尔则相应的降低了防卫状态。按照这项协议呢，朝鲜对两名韩国士兵最近被炸伤事件呢表示了遗憾。那么作为回应，韩国方面也已经停止了对朝鲜的宣传广播。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回到美国，美国副总统拜登一般广泛的预期他将要宣布他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意向，而他的共和党对手还有民主党党内的同僚都欢迎这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来参选。不过现在可以说几乎没有人把拜登视为是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至于在共和党方面呢，亿万富翁川普他则继续的主导政治议程，而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则紧追不舍。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所做的报道。
拜登星期一与奥巴马总统共进午餐，上星期还会见了马萨诸塞州自由派参议员沃伦，他们的会面被解读为确定迹象，显示拜登将在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十月开始前的某个时间宣布参选。他必须赶上党内领跑者前国务卿克林顿以及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桑德斯说，
乔将是一个强大的对手，我不知道这在政治上会对谁有帮助。
民调显示支持桑德斯的民主党选民在增加，甚至在东北部新罕布什尔这个关键州超过了克林顿的支持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格雷厄姆表示，如果拜登打算参选，现在是一个好时机。
我认为他看到了希拉里的弱点，他不只有个电子邮件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造成的伤口。当信任的数字这样低的时候，作为一个政治家就暴露无遗了。
华盛顿分析人士罗森堡说，不管当前的民调结果如何，拜登会比桑德斯对克林顿构成更严峻的挑战。
An alternative who could win the nomination.
他可能是能够赢得提名的替代者，他将作为一个来势汹汹的处于下风的对手开始。现实的情况是在报刊上并且在民主共和两党内批评前国务卿克林顿的那些人并不代表民主党的核心势力，民主党人喜欢他，同意他的意见，认为他代表了他们的价值观和看法。
分析家们并不把川普当作一个严肃的总统候选人，尽管他在共和党这边一直领先。
This is a kind of circus.
这类似马戏表演，类似拉斯维加斯的演出，它几乎就像一个真人秀节目，而不是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的政治。
无论是不是马戏表演，川普关于停止非法移民的呼吁与许多美国人产生共鸣。他的头号对手杰布·布什没有轻视移民问题。这位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星期一走访了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一个月前川普进行了类似的访问。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加图研究所呢，他们在最近公布了一份年度人类自由指数报告，香港在接受调查的152个国家还有地区里高居榜首，而中国呢则名列第132名。有关报告的相关情况，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邀请加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也是前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夏教授来为您介绍情况。夏教授您好。
嗨，主持人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我们就先来看看，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的说明一下，什么是这个人类自由指数，它的依据是什么呢？
这个是根据各国家在几个主要方面有一系列的指标来测度，主要是包括经济自由、个人自由，还有这个社会的自由，几个方面。那还有更多的这个更具体的指标，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从个人的经济生活，它的这个日常，包括政治和社会氛围，然后呢，那个了解国与国之间在一段时间里发生的变化，那么这个指数的编制已经很久一段时期了，过去的指标相对少一些，现在的指标比过去应该说是有一部分的增加。然后过去是弗雷泽，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主持的，那现在呢除了我们这个加图研究所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合作机构，但是呢是以我们这个加图研究所和弗雷泽研究所为主。
是，那么夏教授，我们知道这份报告里面，香港虽然拿下了第一，人家这个报告分析说，它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香港的经济自由度超越了排在第二名的瑞士。但是我们谈到了，您刚刚说这包括了个人自由、社会自由、经济自由，所以香港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因为经济的自由度非常高，所以拿下了第一名。很多人的担忧就是，我们看到了在去年香港经历了雨伞革命、战中运动相关的抗议，很多人对于香港的自由民主是否受到了北京的钳制有很大的疑虑。那么这份报告在进行评估的时候，有没有把中国政府的这个因素考虑在当中呢？
昨天我跟这个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Ian Vasquez 交谈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一点。我说这个国内很多的人在质疑香港的这个经济自由度和其他的，比如说个人自由度、社会自由度，是不是始终能够保持第一？他说，这个编制者们其实也注意到了这些变化。那么，香港的自由度其实有所下降，是从2012年开始已经有所下降。所以这个有一些指标，由于这个数据的关系，可能在短期内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反映的那么清楚，所以它可能反映的更多是前一段时期的状况。所以我想这个因素他们既然已经考虑，所以今后在出新的数据之前呢可能会做一些调整，那么这个方面呢可能是需要有更长的一段时间的观察。
是，我们知道这个报告当中也提到了，这份报告针对这个自由指数的调查其实跟民主并没有全然相关的关系，但是我们也想请教夏教授，到底这份所谓人类自由指数的报告，它的公布能够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它传达的信息是给民众呢，还是说给各国政府也能传达一项信息呢？
它倒没有明确的指向，应该说这个全社会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还是说政府都应该重视这样的一些信息。我想从这个学者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影响度更大的可能是对政府比如说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致力于提高自己政绩的政府，他会很注意这样释放的一些信号来改进自己，调整一些这个被打分或者评级比较低的方面。但如果有的这个国家它是比较封闭的，它根本不在乎国际社会的这个观点，它可能也可以忽略，甚至带有一种这个反对的情绪。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公布以后呢，新华社转了一条消息， 新华社转的消息呢，引用了这个主要作者，也是我们加州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个Ian Vasquez 的话，说这个美国对人权的侵害是相当严重的。他很突出的这报道了这一点。结果我问到这个Ian 本人的时候，他笑，他说这个是有意的歪曲和扭曲，他说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是他们的这个新华社他有意这样说。我说那什么时候可以发一个个人声明来阐释这一点？他说他会写一个声明交给我，到时候我可能会翻译成中文。所以说有很多人很关注这个，但是呢你知道中国官方他不是不关注，他关注的方面他有意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去引导。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发展。我们谢谢加图研究所的夏叶良夏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看完了有关香港还有中国的议题之后呢，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西藏问题。在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前夕，北京是否可能改变西藏政策呢？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扬眉吐气。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的现场。中共中央在这个星期呢，在北京举行了第6次西藏座谈工作会。习近平在会上再次强调了西藏反分裂的重要性。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星期二也发表了文章，批评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是分裂主义的政治要求，中共绝对不会接受。那么在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前夕，北京的连串动作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邀请在美国加州的独立时事评论员加扬达杰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加扬达杰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你好，主持人你好。
是，我们知道今年的9月1号就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日子了啊。那么在此之前我们看到北京方面的一连串动作，您认为它到底在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北京是否有可能在这个时刻改变对西藏的政策呢？
这个是这个北京的这个第1次西藏这个工作会议呢，那我们是外面的藏人也好，一般的这关注西藏人非常的这个关注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呢，是第1次是整个西藏全局，是包括整个藏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会议。但是呢，这次会议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他们的任何的信意，都是一个一贯的他们的关心的思维，没看到任何的这个新的一个策略或者是一个新的一个政策出来。那他还是一样的，其实老调重弹，就是批评达赖喇嘛，特别是他就是提到达赖喇嘛的这个中间道路，是就是没有一个谈判的余地，就是没有一个任何这个进展的余地。其实呢，这样是我觉得是最主要是压力来自于两个，第一个是他要是释放一个信息，对于他已经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就地特里面共产党里面的一些强硬派对西藏问题上采取强硬的人给他们低头。第二个是呢，他要传达这个美国，他九月份的时候要来美国，美国这段时间呢一直不断的跟北京这个施加压力，关于他的这个西藏的人权的问题。那这个就是不仅仅是这个他来美国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因为这已经是美国的白宫和美国各方面已经是提早已经传达了这个问题上他们一定要交涉，所以呢他就是释放两方面的消息。
是，那您提到了他在这一次的工作会上啊，虽然提到都是过去中共政府的一贯立场，那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次在中共统战部啊他所发布的这个文章里面特别提到中间道路是中国政府中共中央在过去没有，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那么很多人也担心这个达赖喇嘛所主张的这个中间道路是否有可能成为他与中国政府之间对话之间的一个僵持点呢？
这个是确实会产生这个两方面的效应呢。第一个就是是达赖喇嘛他本身是我相信应该不会改变，他这是一个激进的，或者是他这是一贯的他的提倡，他不会改变。但是呢，这个西藏的民众里面是起很大的反弹， 大家觉得是这个没希望，已经戴了那么放了这么低态跟北京交涉，现在是反过来就是给你倒打一巴掌，所以呢这个很多人的就是无法接受的。就呢现在这个海外的西藏这边是进行这个所有的这个新政的执行长官，就是我们说四政的这个选举，这个现在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这个不同的声音已经出现了。那现在刚好他们这个降出了之后呢，一定会影响藏人对这个习近平的看法，或者是这次这个西藏工作会议上面的一个这个一个不同的看法是明显会出现来的。所以呢，伊可的发展是我觉得是走向比较跟以往不一样的方向会发展的。
是，那么加扬达杰先生，我们大约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想请教您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最近也经常的强调，治国要先治边，治边要先治藏。那么到底您认为中国政府如果要来稳定西藏，到底他应该做些什么呢？
最主要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西藏民族本身它是一个善良的一个民族，它是最主要是一个非常有信仰的民族。但是呢，这个中国很多时候呢，对西藏的这个宗教上的这个打压是太厉害了。比如呢，你看，宗教上打压，它因为宗教的关系呢，牵涉到很多这个文化上面的就是这个打压。因为这样打压就一波一波积累，这个你像到现在为止，西藏有大概144个人自焚，这些人呢，就是因为没有任何的管道去表达自己心中的这个痛苦或者自己心中的这个想法。就呢，最可以用自焚的方式来自己这个就表达跟西藏人的痛苦，所以呢，对西藏的宗教的打压是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所以呢，这个治边先要这个治这个文藏，这个问题就是区区他说出了问题的核心，因为西藏给中国认可的地方跟中央政府的地方没有任何签约认可的协议。这西藏现在中国统治下的西藏有这个失效协议，它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显示的考量。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在加州的加扬达杰先生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在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前夕呢，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西藏问题的相关报道。如果您有任何的意见，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今年是二战结束的7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为您特别制作了一部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我们借由二战老兵还有烈士遗族的回忆，要带您一起重回战场，寻找历史真相。《穿越1945》的纪录片呢，将会在9月7号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敬请期待。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来就是后头还有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此对报应得不偿，兄弟从一日干，则冤冤相报，永不君子。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这一项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the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族问题，这一层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是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的现场。稍后我们第二小时 VOA 卫视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今天的主持人丽亚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我们先来欢迎丽亚。丽亚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今天星期三要和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介绍什么样的主题呢？
你知道最近就是这个中共的副主席也是前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汪东兴去世哈、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呢，我们会平息一下这个汪东升的一生。那么在第二部分，我们也知道最近中共当局很密集的就是在七月份和八月份相继的就是对令计划还有令政策做出了一个双开还有移送司法处理这么一个初步的处置。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部分会探讨一下，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在这么一个时间点来处就是对令家这个案子哈、做出这样的一个处决是意味着什么，是否是跟那个习近平访美啊有关系，就是关于这个还有就是说这个令完成就是逃到美国令完成啊，这个他所掌握的可能掌握一些机密，对于这个中共当局处决令计划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这是我们探讨的第二个话题。
是这个虽然我们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把焦点集中在讨论中国的股市和经济方面的压力，实际上这场政治风暴仍然在继续的燃烧。
的确。
好，我们谢谢丽亚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也请观众朋友们呢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和参与我们稍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稍后回来，美国国务院证实了美方参与下个星期北京大阅兵的代表，稍后我们将为您做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继续呢，我们来看看今天国际间的重要消息。中国股市在星期三是剧烈的震荡，上海还有深圳两个市场最终都是收跌的。中国央行呢在星期二宣布年内再次的降息降准，但是看来并没有能够消除投资人对于中国经济状况的担忧。上海证券交易指数呢在星期三收跌了超过 1%， 而深圳指数收盘时呢则跌了近 3%。 有分析人士认为，股市的震荡是美中两国经济对资金需求量变化产生的必然结果。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中国沪深股市星期三经历了跌宕起伏之后双双收跌，而前一天中国央行宣布今年再次降息降准，从8月26号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从9月6号开始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双降的目的在于刺激消费者的消费以及企业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市场最初对央行的双降决定反应积极，其中沪指星期三高开 0.53%， 一度冲上3000点，但尾盘跳水最终收跌。中国股市近期连日重挫，投资者担心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减缓。私人资本投资战略师恩齐奥·冯菲尔认为，目前中国股市状况反映了美中两国对资金需求不同方向的调整。
What we're really seeing and the cause for this turbulence, I believe, is a change in economic time that we're beginning.
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是，美国通过紧缩银根想要创造对资金的超额需求，而中国通过放松银根创造对货币的超量供给，这就是股市动荡的原因。在经济的调整期通常会这样，一切都会令人恐怖的动荡，有点像海啸之前的狂风大作，接着该发生的发生了，那就是美国九月的加息和中国的减息再次减息。
股市的连日动荡下挫给中国的股民带来恐慌甚至愤怒。
我觉得应该算是股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比如说四个交易日之内跌掉10%-20%，这种肯定算是股灾吧，我觉得。对，而且从5000点到现在破了3000点，时间非常短，我觉得应该算是股灾。
亚洲其他股市涨跌互见，截至星期三收盘，香港股市下挫1.5%，日本日经指数上涨3%。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呢，在星期三说，已经确认了由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来代表参加9月3号在北京所举行的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我们下面来听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Our ambassador, the president.
我们可以证实，美国驻华大使，也就是美国总统的代表，将在这次活动中代表美国。博卡斯大使是美国总统的驻华代表，奥巴马总统选择他代表美国出席这次活动。博卡斯大使期待参加这一活动。
And the ambassador is looking forward to attend.
美国国防部表示呢，协助制服了在法国恐怖袭击案嫌疑犯的一名美国人，将会获颁美国陆军的最高奖章之一。五角大楼在星期二宣布，将会授予俄勒冈州的国民警卫队员斯卡拉托斯军人奖章。美国军方说，这是对非作战英勇行为的最高表扬。上个星期五，在一列从阿姆斯特丹开往巴黎的火车上，斯卡拉托斯还有另外两名美国人以及一名英国人共同制服了一名携带武器的男子。美国还有非洲国家这个星期将要在加蓬举行第一次非洲增长与机会法的研讨会。美国国会最近延长了零关税10年，以便非洲国家可以利用美国国会所通过的这项法律。大多数的分析人士认为呢，非洲增长与机会法利用率可能并不高。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加蓬首都利伯维尔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论坛会议上进行展出的人们，已经准备好了全面利用这次机会来向美国免税出口他们的产品。美国国务院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正在参加论坛会议。他说，还有更多的非洲国家可以从非洲增长机会法获益。
我们正在通过我们的贸易口岸，通过跟美国公司和贸易部长们磋商，来跟这些国家合作，以便增加向美国出口的公司的生产能力，改进他们正在增产的产品质量。
他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次论坛会议对加蓬领导人来说是一次出彩的机会，但对加蓬首都利伯维尔街头的人们来说，他们不知道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是什么。
我个人是第一次听到非洲增长与机会法。
另一个居民则说，他希望像他这样的企业家能够得到帮助。
做事一直很困难，因为这里的银行不给我们贷款，不敢在我们身上承担风险，因此我希望非洲增长与机会法会帮助我们找到解决办法。
没有几个国家利用美国的这项贸易优惠措施。德班商会会长说，贸易伙伴关系已经使南非制造业获益。
南非先前出口柑橘类农业产品，出口大量的汽车零件到美国，但现在也能增加其他产品出口了。
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施奈德曼说，非洲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需要解决。
南非根据非洲增长与机会法出口价值40亿美元的产品到美国，我认为还没有另一个国家对美国的出口超过10亿美元，因此我认为美国和所有非洲增长与机会法受惠国找到如何更好地利用这项法律的途径是一个挑战。
南非这样的国家经济呈现了增长，但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表示，他们的国家缺乏熟练劳工和基础设施，可以从这一法律获益。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呢，星期三在朝韩星期二达成协议，缓解了军事对峙之后，他说，韩国方面愿意讨论朝鲜所要求的解除制裁的问题。韩国在2010年以来，因为他的军舰遭受袭击而对朝鲜实施了制裁。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如果双方能够就制裁问题进行谈判，朝鲜会提到事关他利益的5月24号问题，那么这可以通过对话来进行处理。郑俊熙所说的5月24号问题，是指韩国在2010年5月24号宣布对朝鲜实施制裁，切断了与朝鲜的大部分往来。此前韩国指责朝鲜对韩国军舰天安号发射鱼雷，造成了46名军人的死亡。 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三在德国东部的一个庇护中心与难民、救援工作者还有地方官员进行了会晤。这个庇护中心呢，曾经发生据称是新纳粹分子和反对接收难民的极右翼支持者所引发的骚乱。欧洲目前是疲于应对大批来自叙利亚、伊拉克还有阿富汗的难民。星期二，进入匈牙利还有欧洲许多其他地区的移民人数创下了单日最高纪录。联合国难民署呼吁所有相关国家政府要善待这些离乡背景寻求安全的人。美国空军即将要向关岛来部署三架最先进的 B-2 型隐形战略轰炸机，不过官员说这是早前就安排好的轮调行动，美国空军并没有因为最近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而增派人员。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五角大楼的报道。
美国军方称空军已经启动向关岛部署三架 B-2 型战略轰炸机的程序。在五角大楼8月24号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针对最近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美军是否调整了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部署。空军参谋长威尔士上将在回应时做出了上述表示，但是他说轮调这三架 B-2 型远程轰炸机是早前做出的一项安排，而且空军并没有因为最近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向那里增派部队。
我们的空军人员继续驻守在朝鲜半岛，他们全天候在那里守卫，准备应对任何事件，而且每天都严阵以待，但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增派人员。
关岛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属地，也是美军在这一地区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它距离朝鲜3400公里，部署在那里的 B-2 型远程轰炸机只需3小时就能飞抵朝鲜，为美国三大战略核威慑力量提供了重要支柱。朝鲜据信已经研制了核武器，并多次向美国及其盟国发出威胁。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士上将说，朝鲜还拥有射程能到达夏威夷和美国太平洋军事设施的弹道导弹，美国必须面对朝鲜最终对美国本土的核威胁。
我认为朝鲜方面有很多令人忧虑的事情，但我想这都不是新闻。我不知道他们在研发核武器或核武器运载系统方面的进展，我不知道他们发展弹道导弹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但我们知道他们在朝什么方向发展，我们必须对事情的发展做好准备。
威尔士上将不愿透露这三架 B-2 型战略轰炸机何时飞抵关岛，称这属于作战机密。2013年3月，平壤曾扬言向美国本土、夏威夷以及韩国目标发动远程弹道导弹和火箭袭击。之后，美国派两架 B-2 型轰炸机从美国本土直飞朝鲜半岛执行攻击训练，向平壤发出警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的现场。最近中共中央呢批准建立了一个新的机制，他们希望能够从严来治党。北京方面把这个机制称为中共党内法规工作联系会议制度，相当长的一个名字啊。所以今天在媒体观察节目时间呢，主持人海涛就要来为您进行详尽的说明。我们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这个光是记这个机制的名字就花了我很长的时间呢、啊。先跟我们谈谈中共方面是想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机制，还是说这个机制目前已经开始运作，已经成立了呢？
按照新华社他这个消息呢，这个是中共中央批准建立这么一个机制，那么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就是栗战书领导的那个部门来、管这个事儿，他把它叫一个联席会议。那么实际上呢，这是一个中共中央已经批准但是正在进行当中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它主要目的呢，就是要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建立一个班子，由这个班子来统筹中共中央关于所有党员违反纪律的 纪律处分和查处的这方面的事宜。
是非常有意思，你刚刚提到说这个机制将由栗战书来领导。
没错，
一般认为提到这个法规，提到治党或者是
反腐，
对，应该都是由中纪委，应该是由王岐山来主导。
没错，
但是这次呢居然是由栗战书，由中央办公厅这个中央书记处来主导这样的一个机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到底谁是这个机制的龙头老大？
一般以为呢，就是说习近平会担任这个主席或者主任，或者因为习近平在十八大掌权之后呢，成立了好多的小组，这个小组那个小组，那么这是新成立的一个机构，那么一般以为习近平会来当这个机构的领导人，但是实际上没有，习近平把这个大权呢交给他的好朋友，他的好同志，就是栗战书。栗战书现在是大内主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那么他呢，习近平呢把这个大权呢交给栗战书，就可以从那个王岐山那里呢，从中纪委那里分过来一些权力，就是不要让王岐山掌管太多的权力，太大的权力，这样呢就可以给王岐山分一些权力。从表面上，无论从理论上和实践当中来看呢，就是分管党员纪律处分这一块呢，无论如何应该是王岐山的事儿，而不应该是栗战书的事儿。
非常有意思啊，所以从这个权力的分配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大家也更想知道到底这个所谓的新机制，当然他说这个主要目的是希望从严治党，但是我们想要知道更详尽的，到底他负责的是什么，他要抓的是党内的什么问题，他能祭出什么样的一个惩处方案吗？
他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务虚的会议，就是说他并不直接制定什么规章制度、党内法规等等，因为有别的部门来，主要是中纪委来制定。那么他干什么呢？他就是把这个中组部，还有法制局、中监察部、中纪委等这一系列有关这个党员处分的这些部门，把它统合起来。你们这些部门的领导经常到我这里来开会，我告诉你们如何办。他基本上是一个理论上从战略上来处理这方面关系的这么一个班子，由习近平来直接抓，由栗战书来直接领导。
所以他等于是一个观察，做一个协调方面的一个工作。
对，主要是协调工作。
嗯哼，是非常有意思。我们谢谢海涛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这样的一个新的机制啊。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的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呢，我们也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中国还有菲律宾政府呢，都宣称他们拥有南中国海的海事权，这其中也包括了在这些水域捕鱼的权利。那么菲律宾方面呢，见到中国渔民进行抓捕，就说他们是非法的进行捕鱼。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在当地的报道。
他们在寻找外国偷捕者，现在停靠在警察局的这艘船就是他们扣押的。菲利普·苏亚雷斯上尉介绍了这艘船被扣押的经过。
我们看到这船跟本地船不一样，我们靠近之后确定它是来菲律宾领海进行非法捕捞的越南船只。
苏亚雷斯说，多亏了警察的小型快艇舰队，使这些偷捕者不能轻易脱身。
有时候当他们远远地看到我们就想逃走，但是我们的船比他们的船快，使他们无法逃脱。
美国给了菲律宾海警六艘这样的船，帮助他们抓捕非法渔民。去年苏亚雷斯上尉和他的船员抓住了十一名抓濒危海龟的中国公民。他说一些中国偷捕者已经到了离巴拉望岛海岸15公里的海域。 警务督察约翰·拉布诺格·阿利尔说，这些渔民与已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成军事前哨的中国军队一行，对菲律宾的安全构成威胁。
The concern there is...
令人担心的还有，中国占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岛屿，这是巴拉望省的一部分。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新加坡告诉记者，中国并没有在南中国海非法侵占别国领土。
焦点不是九段线，焦点是围绕中国的南沙的部分群岛被非法侵占而产生的领土主权的争端，以及之后的引发的海洋权益的重叠的争议。
北京说，中国渔民是在中国领海作业。阿利尔督察说，菲律宾巴拉望岛的两艘船停靠在该省东海岸的本田湾，在南中国海要想抓住外国偷捕者，可能需要很多天的时间。美国之音斯特罗瑟，菲律宾普林塞萨港报道。
继续呢，仍然是相关的消息。东南亚国家呢，他们宣称中国已经非法占领了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一些海域。一个菲律宾市的市长对此尤其的担心，因为他说中国当局正在占领他的部分辖区。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记者斯特罗瑟发回来的报道。
装有土壤和肥料的包装袋都装载在西格尔女王号的甲板上，在几个星期后，船将航行为期两天到达希望岛，这是菲律宾最西端领土卡拉延市的一部分。
这是我们唯一一艘用来运送旅客和货物到希望岛的木船。
西格尔女王号每年只去希望岛两三次，它是这个岛上117名居民的主要交通方式。39岁的建筑工人诺纳隆·贝尔鲍廷和他的家人都是希望岛居民，他们目前正在普林塞萨港就医。他说他们更希望住在岛上。
我在那儿有正常的生活，我的家庭在希望岛上生活得很幸福，并且我有一个好工作。
这个
但是他家乡周围的水域并不那么太平。希望岛是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一部分。斯普拉特利群岛由南中国海的数百个小岛、礁石和珊瑚礁组成，中国称之为南沙群岛。市长比托奥农说，几十年来越南和马来西亚在这里占领了一些菲律宾领地，而最近中国在这里建立军事前哨，甚至是新的人工岛上建造了飞机跑道。比尔奥农称，中国已经向巴拉望推进，而且已经能从希望岛看到他们的军事扩张。
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填海工程了，尤其是在晚上，你可以看到它就像一座城市。
这位市长说，菲律宾政府在希望岛上派了驻军，并且给像贝尔鲍廷这样的平民带来工作，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支持自己的主权要求。
我并不害怕中国，我们的军队会保护我们。这些岛屿争议不影响我的生活或工作，中国的欺凌不会打扰我。
贝尔鲍廷说，只要西格尔女王号准备好起航，他将返回希望岛。美国之音斯特罗瑟，菲律宾巴拉望省普林塞萨港报道。
最近几年呢，一波波来自中国的资金投入了南加州的房地产市场，可以说几乎重新勾勒了洛杉矶市的市容。但是这股热潮有没有可能会降温呢？我们来看看记者国福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市中心的楼群轮廓正在快速变化，这要归功于亚洲的投资者，特别是中国的地产发展商。韩国航空公司老板把威尔逊酒店打掉，重建为旅馆和办公楼的73层建筑，楼高335米，将取代附近的美利坚银行高塔，成为密西西比河以西最高的建筑物。上海的绿地集团在洛杉矶市中心打造一座集旅馆、集合公寓和商场为一体的城中城，去年破土，四座高楼预定2008年完工，投资额10亿美元。 深圳的和正房地产集团公司去年斥资1亿美元买下斯特里普斯中心对角的豪华酒店和停车场空地，今年8月宣布和美国的业者合作，将改建高档的 W 酒店和住家以及商业大楼，投资7亿美元，预定后年启用。洛杉矶县经济发展公司的执行长比尔·艾伦说，美国是当今全球顶尖的投资目标，加州是第一名，洛杉矶是很大的投资来源，很多来自中国，还有其他亚太国家。加州的市场很大，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洛杉矶县是全美国人口最多的县，加州是全美国人口最多的州，这里有很多可投资的空间。这不仅是洛杉矶本地专家的看法，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一年多前访问洛杉矶的时候也曾指出，
一边是钱有些多，也不好说是热钱，资金比较充裕，然后这一方面呢在复苏的过程当中呢需要资金的进入啊，如果说是现在美国经济继续下滑，可能这个钱也不会进来啊，就是有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就像刚才市长讲的一个共赢的局面。
分散风险是吸引中国发展商的另一个因素。洛杉矶加州大学安德森管理学院的经济学家余伟雄认为，中国房市的10年荣景已经泡沫化。余伟雄表示，
所谓的泡沫呢已经破灭了，所以现在开始房价在走下坡，所以就是说那些房地产的这个 developer 呢，他们察觉到就是说过去这种就是说高成长的一个经济模式呢，在中国已经发现走到了一个就是说顶端了。那他们现在就是说很聪明，就发现就是说在美国这个市场呢，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所以他们就是做一个分散投资。
中国房地产发展商着眼的不仅是闹区的商业大楼，他们也在涉足郊区的家庭住房市场。在洛杉矶市西北1小时车程，里根总统纪念图书馆所在的西尼古市，中国的朗诗绿色地产正在这小城打造一个152个单一家庭住宅和30多个提供给长者居住的单位。艾伦表示，朗诗对加州人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认同绿色环保建筑。中国对美国商业地产投资前年已经突破30亿美元，上冲的势头方兴未艾，但在这个月人民币贬值和股市暴跌的局面出现后，会带来什么冲击？洛杉矶市长贾西提表示，我们会谨慎观察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情况，但我相信洛杉矶的基本面很坚强，人们都想来这里投资、旅游和就学。几年前我们刚经历过经济衰退，这一次我们也挺不住。吴伟雄认为，中国目前投资环境很差，房市、股市和汇市都不看好。尽管人民币贬值导致投资者的资金变薄，但在美国市场风险低、获利高的吸引下，他认为中国的资金仍将继续向美国流入。岳雄指出，
美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目前还是在一个复苏的一个阶段，所以未来这个龙井呢，可能还有4-5年这样。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那么除了到美国置产，外国人到美国生孩子也引发了一些关注和争议，现在就连美国总统竞选人也卷入了这场争议。下面继续是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最近几天，总统大选参选人在谈到移民改革问题时，多次提到 anchor babies 先前婴儿这个词，意思是泛指外国人为将来获得公民资格而在美国生的孩子。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杰布·布什星期一在美墨边境城市麦克阿伦的一个记者会上解释说，他所说的先前婴儿特指亚洲人。
我所说的特指有组织的欺诈行为，坦率地说与亚洲人有更大的关系。他们通过有组织的行动来到美国生孩子，利用了神圣的出生地公民权的原则。
外界认为杰布·布什所指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孕妇通过华人在加州等地开办的月子中心来美国生孩子，因为这些出生在美国的小公民将来可以为父母和家人申请美国身份。 美国执法机构今年曾经以签证欺诈、偷税、漏税等理由突击搜查数家华人月子中心，试图遏制所谓的生育旅游。不过结布布什有关先前婴儿是特指亚洲人的欺诈行为这番解释，可能为他招来了更多的争议。来自加州的民主党华裔众议员赵美心星期二发表声明，指责布什说，不论你指的是哪个族裔，先前婴儿这个词都是一个对这些婴儿带有歧视的负面说法。我们的移民制度的问题不是出生地公民原则，而是迫使很多家庭分离或生活在恐惧之中。赵美心议员说，美国必须严肃考虑解决已经在美国生活的1150万无合法身份的移民问题。根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任何出生在美国的人都可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洛杉矶移民海关执法部门警员克劳德·阿诺德解释说，
到美国生一个美国公民本身并不犯法，但是你不能在签证申请或到达美国时接受海关官员询问时撒谎。
共和党参选人川普主张取消外国人的出生地自动公民权，他坚持把外国人在美国所生的孩子称为先前婴儿。
你是说这个说法政治上不正确，但是每个人都在使用它，我就是要把他们称为先前婴儿。
但是要取消外国人出生地公民权需要修改宪法，多数总统候选人不主张修宪。
我支持第十四修正案，我所说的一切没有任何贬低移民的意思。
移民改革是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但是由于两党内部以及两党之间的分歧，近年来移民改革问题难以推动。在共和党参选人当中，主张强硬移民政策的川普目前处于领先地位。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义华华盛顿报道。
那么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呢，现在有越来越多人他们在使用改良的海运集装箱来建造自己的房子，为什么呢？我们下面一起来看看。
艺术家希瑟·斯图尔特生活和工作在这个由海运集装箱或者其他类型小房子组成的小社区，他们总共有20人，他在安装水管和电线。
我们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工具，我们可以传递工具，这样大家都有资源建立自己需要的东西。
斯图尔特和卢克·艾斯曼自从4月就一直在这里，在那之前市政府官员命令他们把集装箱改成的房子从奥克兰的一个工业区搬走，说他们违反了当地的规划。他们搬到了一个未透露地点的仓库，在那里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已经安装了10几个集装箱，每个耗资约2000美元。
屋顶不漏水，地板也水平，因此现在就需要或多或少的审美修改。
这些集装箱为生活在这里的艺术家以及其他人进行改装。
在这个空间真是有趣，因为有其他人在做类似的事情，单纯的丰富的思想交流发生在这里。
很有可能也有类似的社区隐藏在大家的视线中。
人们一直守口如瓶，因为如果你不遵守管理机构的规则，他们会处以巨额罚款。
艾斯曼和他的朋友说，由于经济适用房的缺乏，需要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美国之音奥利沙文加州奥克兰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奋斗青年 Brinny 提的话题，就是快餐 fast food 快餐 an occasional treat. I try not to eat too much fast food. It's not very good for you. I see fast food as an occasional treat. 我尽量不吃太多快餐，快餐对身体不好。快餐我只是偶尔吃一次过过瘾。Guilty pleasure. 内疚的快感。Fast food is a huge guilty pleasure for me.Anytime I'm walking by a McDonald's, I consider stopping in for
a chocolate shake and a medium fry. 快餐给我一种内疚的快感。每次我路过麦当劳的时候，我都想停下来买一杯巧克力奶昔和一个中薯条。Totally addicted. Totally addicted. Totally addicted. 彻底上瘾。I used to be totally addicted to McDonald's. I realize now that eating too much fast food is unhealthy. So I eat McDonald's just a couple times a year now. 我过去吃麦当劳特别上瘾，现在我知道吃太多快餐很不健康，所以我一年只吃几次麦当劳。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often do you eat fast food? OK, bye!
好，以上就是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26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要评说一下刚刚去世的前中共副主席汪东兴的一生。与此同时，我们要分析中国当局最近将前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哥哥令政策移交司法处理，以及对他逃到美国的弟弟令完成所展开的追查，对于令计划的命运意味着什么。那么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那么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丽亚，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中国股市星期三剧烈震荡，沪深两市最终收跌。中国央行星期二宣布年内再次降息降准，但是并没有消除投资者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状况的担忧。上证指数当日收跌超过1%，深成指数收盘时跌近3%。分析人士认为，股市震荡是美中两国经济对资金需求量变化而产生的必然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中国沪深股市星期三经历了跌宕起伏之后双双收跌，而前一天中国央行宣布今年再次降息降准，从8月26号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从9月6号开始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双降的目的在于刺激消费者的消费以及企业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市场最初对央行的双降决定反应积极，其中沪指星期三高开 0.53%， 一度冲上3000点，但尾盘跳水最终收跌。中国股市近期连日重挫，投资者担心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减缓。私人资本投资战略师恩齐奥·冯菲尔认为，目前中国股市状况反映了美中两国对资金需求不同方向的调整。
What we're really seeing and the cause for this turbulence, I believe, is a change in economic time that we're beginning.
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是，美国通过紧缩银根想要创造对资金的超额需求，而中国通过放松银根创造对货币的超量供给，这就是股市动荡的原因。在经济的调整期通常会这样，一切都会令人恐怖的动荡，有点像海啸之前的狂风大作，接着该发生的发生了，那就是美国九月的加息和中国的减息再次减息。
股市的连日动荡下挫给中国的股民带来恐慌甚至愤怒。
我觉得应该算是股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比如说四个交易日之内跌掉10%-20%，这种肯定算是股灾吧，我觉得对。而且从5000点到现在破了3000点，时间非常短，这应该算是股灾。
亚洲其他股市涨跌互见，截至星期三收盘，香港股市下挫1.5%，日本日经指数上涨3%。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美国副总统拜登被广泛预期将宣布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的共和党对手和民主党同僚们欢迎这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参选，但现在几乎没有人将拜登视为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在共和党方面，亿万富翁川普继续主导政治议程，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则紧追不舍。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的报道。
拜登星期一与奥巴马总统共进午餐，上星期还会见了马萨诸塞州自由派参议员沃伦，他们的会面被解读为确定迹象，显示拜登将在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十月开始前的某个时间宣布参选。他必须赶上党内领跑者前国务卿克林顿以及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桑德斯说，
乔将是一个强大的对手，我不知道他在政治上会对谁有帮助。
民调显示支持桑德斯的民主党选民在增加，甚至在东北部新罕布什尔这个关键州超过了克林顿的支持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格雷厄姆表示，如果拜登打算参选，现在是一个好时机。
我认为他看到了希拉里的弱点，他不只有个电子邮件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造成的伤口。当信任的数字这样低的时候，作为一个政治家就暴露无遗了。
华盛顿分析人士罗森堡说，不管当前的民调结果如何，拜登会比桑德斯对克林顿构成更严峻的挑战。
He can be.An alternative who could win the nomination.
他可能是能够赢得提名的替代者，他将作为一个来势汹汹的处于下风的对手开始。现实的情况是在报刊上，并且在民主共和两党内批评前国务卿克林顿的那些人，并不代表民主党的核心势力。民主党人喜欢他，同意他的意见，认为他代表了他们的价值观和看法。
分析家们并不把川普当作一个严肃的总统候选人，尽管他在共和党这边一直领先。
This is a kind of circus.
这类似马戏表演，类似拉斯维加斯的演出，它几乎就像一个真人秀节目，而不是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的政治。
无论是不是马戏表演，川普关于停止非法移民的呼吁与许多美国人产生共鸣。他的头号对手杰布·布什没有轻视移民问题。这位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星期一走访了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一个月前川普进行了类似的访问。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时事大谈，我是丽雅。曾经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8月21日去世，长期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不仅见证了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等众多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而且也因为在1976年为打倒四人帮做出重大贡献，因而帮助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但是他因为坚持两个凡是，而在11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并从此淡出权力核心。享年100岁的汪东兴是三中全会时期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中最后一位辞世的。那汪东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他的功与过？我们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辉德博士，一位是北京之春的名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还有一位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文革史学者宋永毅先生，宋先生也是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那么欢迎各位来到时事大家谈。
谢谢。
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陈辉德博士，我想先请教您哈，我们知道就是汪东兴在11届三中全会后不仅淡出了这个权力的核心，而且也从这个观众的视野中消失。那么对于现在年轻一代人，应该说对汪东兴这个人并不是十分的了解，
是，
所以他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
在我看来呢，汪东兴这个人在我们这个年代，就是经过文革的那个年代的人看起来，我觉得汪东兴是一个用比较极端一点的话来说嘛，就是相当于是个毛泽东的近臣宠臣，或者是一个用更极端的话说，他某种意义上在我看来他有点类似于宦官的角色。虽然他是一个 毛泽东的警卫的负责人，
嗯，
也就是说他是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以毛泽东的那个爱好为爱好的这样一个，他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身份，自己独立的政治派别，同时也没有阻挡一个一方面的负责工作。虽然他最后上升的最高的地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蛮高的，但是实际上是这个是对他这个逮捕四人帮这个事情的奖赏。因此在我看来，他当时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当时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如果世界上各地包括西方国家其他国家如果逮获了或者获得了汪东兴这样一个人物，一定可以在他身上不知道获得中共多少多少的机密。因为我们当时认为所有的这最高层的机密几乎在汪东兴那里都有，所以说他是这样一个角色，而不是一个正规的一般的政治家可以独当一面政治家这样一个角色。
嗯，好，我们看到这个在他去世之后，这个中共发的这个讣告里面哈，虽然也是称他为这个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这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并没有提到他曾经担任很多的官职，只是说他曾担任党的这个重要领导职务。胡平先生，我其实比较了一下这个他的讣告，还有2008年去世的华国锋的这个讣告，以及最近这个今年七月份去世的万里的讣告，其实这个之间就是他的这个讣告跟华国锋是蛮相近的这个用词，
嗯，是，
但是跟万里还是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对照。胡明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共当局这样的一个处理？
我想，因为对现今的中共当局来说，汪东兴多少也是让他们有些头疼的一个人物。这次讣告中没有提到他曾经担任副主席这个职务。我想他如果提到这个职务，那么免不了会使现在的年轻人想，哦，原来是这么大的一个大人物，怎么以前我们都知道的那么少呢？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中共的元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频频这个出来亮相，而汪东兴呢在其中呢显然是个亮相机会相当少的一个人。问题就是呢，对汪东兴过去在中共这个权力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对现今的当局来说是一件不太好做出这个很完整的这个叙述和评价的事情。所以呢，他希望那个人们这个一般人对这个汪东兴的这个印象淡化。另外再说呢，汪东兴由于他就像刚才陈贵泽先生说的那样，由于他长期这个执掌机要，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见，在他退出权力核心之后，中共当局呢实际上对他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一种控制。避免他做出任何所谓可能泄露或者是对党国不利的事情来。因此呢，既然而汪东兴呢大体上也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这个一旦他去世之后呢，现在的当局呢就高帽子给他使劲的戴，总算了结了一件事情。
嗯，好，宋伟毅先生，我知道您在研究这个中国文革史的过程之中呢，在北京其实做了大量的调查和采访了很多的人。那根据您的这个在采访过程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您或者说这个现在这个您所采访那些人，他们怎么看待汪东兴这样的一个人？
啊，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就我在北京当年这个采访很多人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文革研究者和那些相当高级的干部都跟我讲一句笑话，说这个毛泽东晚年的那个文革啊，实际上也是一个宫廷政治。那么这个宫廷政治中间呢，你要搞清楚呢，即便是相当一级的干部，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当时也被打倒了。所以有两个人啊，你这个宋永毅如果能够把他们弄到美国去隔离审查，那个大概这个文革的真相就大白于天下。说一个呢是汪东兴，另外一个呢是张玉凤。那个大家知道张玉凤就是毛泽东晚年的小三了。那么这个大概是当年大家开的玩笑，但是从这个玩笑中间呢也是可以看到，就是汪东兴对于这个文革机密，对于文革内幕的重要性。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大内总管，而且呢他还是毛泽东把他推到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一个大内总管，后来又因为这个华国锋所搞的把四人帮抓起来的这个政变啊，他还成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那么这个当然也就是可以说是汪东兴在历史上最大的功劳了。虽然说这个把党内斗争用政变的形式来解决， 这个不是一个法治的手法。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把四人帮抓起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好的，
那么我们如果说这个功呢，大概汪东兴的功主要就是这件事情了。
嗯，
那如果说过呢，那从今天的角度上来说，那汪东兴的存在，他实际上是今天还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这个毛派的一个重要人物。那因为他这样的人，而且呢以后也没有什么处理，还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像他的讣告中间所说的那样。那个大家可能记得，像我们这代人可能记得，将近20年以前啊，这个李自虽的书，关于揭露毛泽东这个真相的书出来，汪东兴就纠结了一大批的人，好像有150几个干部啊、名人啊，就出来辟谣，这个说李自虽这个呢都不是事实，是捏造。实际上汪东兴清楚的，全部都是事实。
嗯，
那么这一次
好的，这个宋先生，我们待会儿再深入再谈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我现在想请这个陈国德博士来谈一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享年100岁的汪东兴是11届三中全会时期政治局委员以上的这个领导人中最后一位辞世。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他的重要性哈，掌握着非常多的中共的机密。那您觉得他的离世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他的离世也象征着一个大的时代结束，也就是说以毛为首的中共夺取政权的那一代人物领导人物全部已经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也就是说以后的中国的政治舞台和那场战争啊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就是这些人物的活动他们都是1949年以后生长成长起来的人来操控中国的政治，所以这中间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特别是现在是所谓红卫兵当政，他这个当政和整个文革的历史有密切相关的关系，因此包括文革，包括文革前夕的一些居左的毛泽东时代的一些侵染，都会投射到现在的中国政治当局的行为行执政的方式上去，所以这一点是和过去曾经经历过内战、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中共领导人，他们毕竟也过了解过去的一般政治上的行为方式还是不大相同的。
嗯，好的，胡平先生，我们刚才这个孙文义先生提到了这个汪东兴的这个功与过哈，我们看到《黄情时报》的一个评论员文章里面说，就是汪东兴是带着争议离职，不带争议离世。您怎么看待汪东兴在这个抓捕四人帮的这个过程中所发挥作用？我看到有些评论就是说，就光凭这一件事，其实就是说汪东兴就可以彪炳千秋。您怎么看？
当然，实际上汪东兴在抓四人帮这件事情发挥的作用相当大。就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都知道共产党领导的权力斗争，最重要的是抓军权，而军权是什么呢？那很多人通过抓四人帮这件事就悟出道理来了。说抓军权说了半天，首先就是抓中央警卫部队的军权啊，而汪东兴呢恰恰就是长期执掌中央警卫部队的这个军权啊，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参与，那个抓四人帮几乎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尽管当时汪东兴本人的职务并不算太高，但是可以说呢，我想这个在整个粉碎四人帮这场权力斗争中间最重要的两个人，那一个是华国锋，另外一个就应该说是汪东兴了。所以他在这方面的作用，我想这个和实际上比官方估计的还要高一些。
宋宇毅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汪东兴这个在抓捕四人帮中的作用？就是他为什么愿意？
我同意那个刚才胡平先生所讲啊，就是说这个关键的是两个人物，关键的是华国锋和汪东兴。那么今天呢，这个一般的文革的回忆录也好，文革的国内的那些官方评价也好，把叶剑英的作用，甚至把这个李先念啊、什么邓小平啊，那些人的作用，那个夸大的比较厉害。实际上当时呢，最主要就是华国锋和汪东兴，以及和他们比较志趣相投的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像吴德啦、陈锡联啦、季登奎啦、这个陈永贵啦、吴桂贤啦等那么一批人，也就是说也都是新干部。那么元老派呢， 实际上是他们统一战线的对象，就是叶剑英啊，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是汪东兴、华国锋起了最关键的作用。那么今天因为是元老派掌权了，这些人都已经给赶下去了，所以当然就不太符合历史事实的过分夸大元老派的作用。
嗯，好，您认为这个汪东兴当时为什么就是愿意冒这个风险同意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倒是一个，就是说我当时感觉到是一个艺术，就是说是一个不同于我们过去想象的。后来看了李自随的书，看了很多书以后才知道，虽然汪东兴是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以毛泽东爱好为爱好，但是他对毛泽东以外的任何人，包括他的妻子，都并不是这么，就他是完全是以毛这个。但是江青后来我们知道，从那个李自随的书里，和汪东兴在这个所谓他们宫廷内部是有矛盾斗争的，江青对他是有某种有时候有压制，而汪东兴有时候是有也有反压制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包括文革后期非常复杂的林彪之后，林彪事件，林彪之后，汪东兴某种意义上又轻度的侵染了一点林彪的那个事件以后，他中间的复杂的角色，因此他到后来要投向华国锋。华国锋为什么重要？我刚才非常同意他们两位。华国锋为什么非常重要？虽然他这个人并没有很高的政治才能，但是他是在那个法统继承人的位置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如果没有华国锋的点头，没有华国锋的政治利益的需求要把江青弄下去的话，这个事情是搞不成的。这个汪东兴是执行者，是非常关键的。当然，我觉得叶剑英还是要给他一定的地位，因为他是作为军队，中国的军队，他是作为一个军队的象征人物。中国军队还是在中国的任何人中间，包括在汪东兴中间有震撼性的作用。说某这个军队的大佬，他点头了，这个是还是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叶剑英当时是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
他是实际上是掌握军队的。虽然毛泽东曾经把他虚位弄成新来去了，但是没有成功，没有完全成功这个事情，所以他还是作为军队的最军方的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出现的。
好，我们刚刚谈到了他在四人帮打倒四人帮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也这个现在我们想谈一下，就是说他后来因为坚持两个凡事论，还有在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大讨论中所发挥的作用呢，后来在实际三种情况上受到批评，后来逐步就被迫辞去所有的职务哈，淡出这个权力中心。那胡平先生，您我想请您谈一下，就是汪东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大讨论中所扮演的角色好吗？
当然现在一般都把汪东兴也包括华国锋归为所谓凡是派，严格说来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你想想看嘛，这毛泽东刚死还不到一个月，这个汪东兴和华国锋就把毛泽东的老婆和侄子都抓起来了，你说他怎么会凡是呢？当然后来这个就不久前大陆拍的那个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国邓小平把抓四人帮都称之为是这个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这显然是胡扯八道了。但是就从他们抓江青和抓毛远新这件事情来说，那显然不能认为在这点上他们是在执行是这个毛泽东的这个那一套。那么其实呢，这个汪东兴本来是个粗人，他11岁、13岁就参加革命，又没有受过什么，没有什么学历。你要换了这年头，也许会搞个什么什么党校的什么在读博士生，反正那年头不兴这个。可是呢，后来因为他抓四人帮有功，在11次党代会上就成了副主席，而且呢，最可笑的是呢，由他来分管宣传部门的工作。那么当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时候呢，华国锋这个汪东兴就很敏感。就觉得这是有问题。因为他知道两个凡是当年华国锋以党中央主席的身份提出来的，那就是党中央的声音，所以他就马上就在内部就提出质问，这个实践检验真理标准他觉得就冲着毛主席来的嘛，他这个代表哪个党中央的声音。那么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就像现在习近平非常想到政治规矩一样，而政治规矩的第一条就是不准公开发出任何和党中央不一致的声音。而按照这个标准来看，那当年你讨论实践检验真理标准显然就是在违反党的规矩，就是在发出这个和党中央不一致的声音。这个汪东兴虽然是个粗人，但是他其实看问题这个还是很到位的。他当时就提出了三条嘛， 他反对这个讨论标准。他说第一不要砍旗不要砍旗子，第二不要扔刀子，第三是不要180度大转弯。那么所谓砍旗子，因为他知道你这个实践检真的标准这么一搞起来，势必就要牵扯到对毛泽东的批判，对毛泽东的部分至少是部分否定。那么这么呢，而毛泽东呢就是共产党的化身，毛就等于等，那么这样子一来呢，就对整个共产党这个合法性都会构成一种威胁啊。所以不要扔丢刀子也是这个意思，因为过去你整人那就是凭着就是你这个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如果这个最高领袖的伟大领袖的东西都是可以批判可以反对的，那你连整个这个武器都没有了，所以刀子就没有了嘛。至于他后头特别是所谓不要180度大转弯，就说得更明确，也就是说他知道他也并不是不赞成毛泽东的过去做的那些事情要加以适当的修正，也就是弯子他也赞成要转，但是他反对弯子转得太大转得太急，因为一旦失去了这种连贯政府的这个政权行为的连贯性之后呢，那么就可能这个导致这个自由化的这种泛滥和蔓延，所以他当时出于这个角度加以反对的啊。那么这个依他这种说法呢，本来都是很正统的一种说法，也就是现在习近平都要捡起来的说法。但是在当时呢，那当然这种说法显然对于邓小平他们这些元老们的这个重新执掌大权是非常不利啊。那当时呢，就随着假借这个讨论这个名义啊，就是然后展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这个反对这个以华国锋为代表的这种势力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知道，在这个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这个中后期，全国20几个省市的书记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表态表示支持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这个唯一标准。这实际上这不是个，就证明这不是个学术讨论，不是个理论讨论，而是一个政治战队。正是因为通过这种方式，那个邓小平他们这一派显示出他们的雄厚的力量。因此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呢，那汪东兴包括华国锋就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就是这是三中全会被共产党很多人誉为是党内民主的一个典范，实际上呢就是唯一的一次正共产党多年以来没有按照党的所谓那种规矩这个用一种这种方式来这个逼迫这个上层发生某种重大的改变。
嗯，好，那个陈文东博士，我想让请您分析一下，就是这个我们其实知道，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华国锋和汪东兴在打倒四人帮中所发挥这样的作用，其实当时给了他们巨大的这个政治资本。
是。
那为什么在短短2年之内，他们就逐步就把这些权力都消失殆尽？
这个事情就涉及到当时的整个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方面，特别是在天时和人和方面。汪东兴都比，虽然他的职位比邓小平刚出来还要高，
对，
但是他在天时和人和方面他都完全比不上。天时就是毛泽东去世，然后四人帮被逮捕，整个的中国当时是被毛泽东带向了一个天怒人怨的怒人以目的，非常的大家都觉得没有出路可走了，非常非常经济要崩溃了，这样一个完全非常灾难性的境地，大家都思辨，包括中共党内的高层老干部和包括一般民间的包括知识分子都要求变，变是当时的核心，而邓小平正是变的代言人，因为邓小平刚刚才被毛压下去了，因为他要整顿要变，结果被毛打下去了，所以说邓小平就成了一个变革的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他是天时的象征，而汪东兴他们华国锋他们要阻碍这个变化，显然他就是在天时上不利了。在人和上，邓小平他们长期在中共党内有大量的人脉，他是党政军，邓小平当过总书记，过去又是淮海战役的前敌总指挥，这声称半个中国都是他打下来的等等等等，所以他在党政军有大量的人脉，如果他稍微有一点活动能力，稍微能够接触他的过去的人脉，这些人脉由当时这样一个大的气氛变的气氛召唤之下，那么你汪东兴尽管你职位比邓高，但是你在党内显然比邓的人脉在基础弱的太多了，威望你弱太多了，所以你显然在这场政治搏斗中间 华国锋也好，华国锋还是最高领袖，都还被逼住下台了。
对，是好，宋云毅先生，那么您觉得这从一个侧面是否也说明了这个华国锋，尤其是汪东兴，他们是实际上是一个顾大局的人呢？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其实他掌握着这个8341部队这个中央警卫团的这个这些部队哈，那为什么就愿意把权力都交出来，然后让邓小平全面的掌控中国的这个局，那个中国的局势？
我觉得这个历史的发展啊，就是说除了刚才那个奎德讲的这个就是天时地利等等啊，我觉得这个人和中间呢还要包括一个就是历史的偶然性，这个偶然性呢就充分表现在华国锋这个当时汪东兴他们这一派人的领袖人物的个人性格、个人作风或者说个人心理。这个华国锋这个人啊，应当说个人来说，总的来说他还是比较老实的一个人，当然这个是相对而言了，他在中共中间混那么久，而且能够混上去，不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实人，但是相对来说，或者说我们把这个话说得更透一点，就是说中国历来的这个封建专制皇权政治都是流氓政治，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比的是什么呢？比的是谁更流氓，谁更懂得撒权术。那这个元老派和华国锋他们那个38年的干部比啊，这个邓小平比他们更流氓，更能够撒权术。你看他文化大革命中间，他对汪东兴可是低眉下手，恳求有加，但是呢最后他非常恨汪东兴。为什么呢？就因为他当时的位置，他要和毛泽东联系都是通过汪东兴的。你从他女儿的回忆录中间就可以看出来，就说不管汪东兴啊他是不是搞两个凡是，他都得下来。邓小平这个人是复仇心理很厉害的，所以我讲的就是说华国锋实际上是技不如人，他这个在撒政治权术上他不如邓小平，不如元老派，就除了人脉啊等等因素。那么然后我讲的就老百姓的话，就是说他还比较老实。那么从邓小平他们这个角度，之所以能够还容忍汪东兴给他一定的待遇，当然第一个是他是毛派，左总是比右好，第二个就是说他还比较顾大局吧，就提出要辞职了吧，他们立刻就抓住说那今天马上辞职，那就马上把他们都给赶下去。
是，
那你说这个两个凡是，那好多人像吴德等等和两个凡是没有太大关系，不也是被迫辞职了？可见就是说他们元老派上台呢，这一派的新干部，这个新干部实际上也都是381的干部或者资历更老的，都是要下。
嗯，好的，我们现在来接一下这个北京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首先我觉得汪东兴能够善终，那是我觉得只是他的幸运，因为在党内斗争当中能够善终的领导人是很少的。不仅仅是中共，你看原来前苏联有个2号人物叫波德戈尔内，我记得我十几岁听广播，他说完就完了。我觉得是现在反腐也这样，一个人好好今天还好好在台上蹦，大概明天或者今天晚上就被双规了。我就觉得汪东兴，至少说我还是很祝福他，他至少能善始善终，就是说他虽然没有权力，但是他还能一直活到这么大高龄，我觉得真是很难得的。我就觉得今后如果中国改革是不是要走这样一条路，就是说虽然你这个人成胜者王侯败者寇，作为一个寇能不能也能善始善终，我觉得这是今后中国政治改革要走的一条道路吧。好，谢谢。
好，谢谢王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现在接一下山东的孔先生的电话。孔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是一个看客，谈谈我一个普通看客的看法。毛泽东身边呢有一个李世水，有一个汪东兴，他们二人呢对毛泽东的评价呢似乎有些个相左。这个汪东兴啊，毕竟与廖邦子阳不同。关于四人帮呢，我赞成毛于是邓小平的观点，实际上呢是五人帮，帮主就是毕福剑先生养的那个老毕养的毛腊肉，毛腊肉肯定是帮主。为什么习大帝不敢动腊肉？我认为呢，中国人呢5000年来太穷了，根本吃不上腊肉， 所以呢，保存腊肉，这是中国人的关于腊肉的崇拜和猪腊肉的情节。谢谢，再见。
好，我们现在再接一下这个湖北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好，主持人好。这个呢，我认为汪东兴呢、他是反毛的。怎么这样说呢？因为汪东兴抓四人帮呢、这个四人帮就是毛一手培养起来的，他们是真正拥护毛的，华国锋也是真正拥护毛的，因为华国锋是毛泽东培养起来的人物。那么汪东兴他就是个御林军的总教头，他是个总指挥，那么他属于造反的，他抓四人帮属于造反的，是反毛的。为什么华国锋要支持他呢？华国锋他是感觉到他架空了、他这个皇帝架空了、所以他感到形势的压迫，也是感到中央呢对于四人帮的那个就是压迫，所以说他必须要联合汪东兴把四人帮给做掉。所以说这是这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四人帮如果说当时不被抓的话啊，中国可能还跟朝鲜一样。但是我后来我想过了，我说朝鲜也好，朝鲜没有车，环境很好啊。环境的人的道德，朝鲜的那个人呐、他道德品质好啊，没像我们中国那些女的做鸡啊卖呀、这样品德很坏。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谢谢张先生哈，您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好吗？就是他认为汪东兴反毛。
这汪东兴反毛，其实实际上他是参与了这个华国锋他们的行动，这个是他们有共同的利益，特别是对江青他们要把华国锋压制下去，成为华国锋成为儿皇帝，这个和他们的利益相反，我觉得他不是反毛的。当然这个我主要是想第一个，北京王先生说、他说有善终之心，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中国这政治在将来的政治搏斗中间、政治竞争中间，一定要开始建立某种文明的底线，不管你政治失败者胜利者，不能把随时就生命牺牲掉了，或者随时受到那个监狱或者是处罚，要有政治斗争的文明底线。这一点呢，我觉得邓时代还是比毛时代稍微有所进步，有一点，包括从汪东兴的命运也看得出来，稍微有一点进步。虽然是后来又开始有点反主的现象，包括现在反贪，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有点进步。
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有关这个汪东兴辞世的话题呢，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以及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夜里两点多钟，我正在睡觉，已经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来就后头还有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是故意报应，得不偿，兄弟从你而来，曾冤冤相报，永君子。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the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万众一心，这一场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正常讲。
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 中国当局8月21日宣布将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蔺政策开除党籍和公职。就在一个月前，他的弟弟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蔺计划也被双开并移送司法处理。与此同时，他们的小弟蔺完成目前滞留美国，成为中国政府猎狐行动的目标。那么蔺完成据信手中握有中共机密，纽约时报称他可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叛逃者。那么中国当局在这个时间点将蔺政策双开释放了什么信息？他的小弟蔺完成可能掌握的机密能否改变他的命运？中国当局对蔺家采取的行动是否表明习近平的反腐仍然保持着高压的态势？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以及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您可以拨打400-120-051发表您的看法或是提出问题。好，陈奎德博士，我还想先请教您，我们看到中国当局在7月20号宣布将蔺计划双开移送司法处理，然后接着就在8月21号宣布将他的哥哥蔺政策双开也是移送司法处理。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这么密集的对他们做出这一个初步的一个处置，跟习近平9月访美有没有关系？
我想恐怕是有些关系，但是我想说最主要的要想谈的是，这两个事件离得这么近，而且也涉及到包括谈到的包括在美国的蔺完成，
对，
等等，说明这个事件是一个高度的，所以虽然是政治性事件，是高度的具有家族性质的，就是家族之间完全牵涉进来了的，家族每一个人都承担了某个角色的这样一个事件，这个在中国的政坛上还不是太多见的，就是说所有的家族成员，特别是蔺家的，就是那几个家族成员都牵涉进来了，而且都是有密和这个政治事件有密切相关性的这样一个事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明恐怕他也是在向下一步包括习近平访美包括等等做出某种姿态，也包括对蔺完成在美国的蔺完成做出某种放出某种信号，说明即使是说各种传言说蔺完成手上有大量的手机密，我们不怕，我还是要把你的哥哥给抓起来，或者说给处理了。实际上蔺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件中间核心人物是蔺计划，是他在中国政治格局中间在前一个阶段和后一个目前的阶段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的弄蔺家，主要就是弄蔺计划，但是他因为蔺计划和他们家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要牵涉到这些事情。而像这个蔺政策无关紧要嘛，他这个职务实际上在中国的政治格局呢，或者他做的事情在中国的政治格局呢都没有什么重要性，但是他因为和蔺计划的关系，包括现在蔺完成因为和蔺计划的关系可能手中握有大量机密，所以整个的就和以蔺计划为中心产生了重大的一个政治事件，而这个政治事件具有某种家族性质，所以这个性质一方面是为下一个阶段习近平访美做某种铺垫，另外一个方面也是警告蔺完成，说明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照样的可以抓你的哥哥等等，我觉得这个信号可能有这两方面的含义吧。
好，胡平先生，我们刚才提到这个7月20号这个时间点，蔺计划被双开，然后呢，纽约时报8月3号报道了这个蔺完成在美国可能寻求政治庇护，那接着是8月21号那个蔺政策被宣布双开，然后其中对他这个公布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说涉嫌妨碍组织审查这么一条哈。您认为这个中共当局通过这一系列举动是在释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息？
我想他这个现在又公布这个把蔺政策移交司法，他显然属于两个背景，一个背景呢就是他试图把这个蔺完成带回中国，这个没有成功；另一个呢就是英文主流媒体就是披露了蔺完成滞留美国这个事情，尽管中文媒体海外的中文媒体早就讲过这个事情，但是他通过英文的主流媒体披露之后呢，在大陆方面国内的媒体也加以报道，等于就向全国人民都告诉了这么一件事情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双方就是蔺完成这一方和中共当局的这种一种互动作用就变得非常明显，所以在基于这种情况，那当局又对这个蔺政策加以处理，那他主要想传递这么一个信号，就是我并不买你的账，并不受你的这个威胁， 这但是问题是，就是不管是令计这个令政策，乃至于他的那个令计划，最后会怎么处理，到现在还是不清楚。也可能是高高举起，有轻轻放下，也可能呢是会处理的更重一些。那么这个就取决于下面这一步，也就是我们大家都所关心的令完成手里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我觉得是个，显然令完成手里应该是肯定是有这么一些一个机密材料的。但这种机密材料就是说，是我们可以分成两种，有一种机密材料它对党国是有威胁的啊，单单是你拿出来本身就已经造成了危害。那么对于这种材料来说呢，反而正因为它有这种性质，反而不构成和中共可以就讨价还价的东西了。能够和中共讨价还价的这个材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说它能够使现在的中共当局的主要领导人让他们难堪，让他们丢脸啊，而他就可以告诉大家，就告诉对方，我把材料曝光了，你们就会很难堪。如果你对我们家里人手下留情，我就可以不曝光。所以他正是有这么性质，就是说我可以曝光，可以不曝光。那么因此就来你那方呢，就是说是从重处理还是从轻处理，这样才能构成一种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杠杆。那现在呢，恰恰我们是对这方面到底有没有、有多少还不清楚。这个恐怕当局当然恐怕心里会清楚一些。那么这个下一步他会就直接影响到下一步对这个令计划和令政策的处理。
好，宋伟玉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那个，我想从一个另外的一个角度简单的谈一谈啊，就说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文革中间，那当然这个一个大内总管像汪东兴这样的角色，他为什么能够善终呢？那很简单，因为他和中央还是保持了一致，他后来还是所有的对这个新的当政者不利的话，他都不说的。那么令计划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另外我还讲，就是说中共党内斗争中间大内总管啊，常常没有好下场。那么最开始你像这个文革开始杨尚昆，后来嘛汪东兴下场也不算好，现在这个令计划，那么现在搞他的家属呢，我觉得这个完全也是一种新的株连政策。那你说像令政策这样在一个省做一个什么政协副主席，根本不算什么高级干部了。那搞他完全是因为他的兄弟的关系。那么我讲这个令完成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我非常同意胡斌先生的分析，就是说他掌握的恐怕是习近平啊以及中共的另外一些当政者他们屁股也不干净的证据，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才是致命的。你说他们掌握什么中国饿死多少人啦，中国或者说是有多少这个突发事件啦，这个对他们来说无所谓。因为这个中国的形象也好，政府政党和他们个人的丑闻啊，这些中共领导人啊还是分得很清楚。所以我想就从这样的角度简单讲几句。
好的，好，那个程磊博士，刚才那个宋毅先生提到了，就是说，汪东兴之所以善终，是因为他很配合，就是跟中共的这个意志，按照他们的意志来办事。那如果令完成就是跟中共合作的话，那你觉得令计划会有一个善终吗？
我想会减轻他对他的处罚，有可能就是说这中间，我相信现在正是他们都在互动，或者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能都有接触。在谈判的过程中间，我相信就是说最后达到个什么结果，就是说令完成他要求的那个结果，例如对令计划的处罚要怎么样怎么样，不能到怎么样怎么样，我估计这个现在正处于讨价还价的过程中间。如果他这方面他说放松一点，就是说有些东西他比较听话比较乖，或者说比较的配合，那么或许另完真的令计划的处分就会比较轻一些，这个是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我们不知道这个究竟那个材料就具有多大的爆炸性，对他们这个每个人的私人形象有多大的损害，但是显然现在是在讨价还价的阶段。
好，胡斌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即将对这个美国进行国事的访问，我们也看到报道说美国方面是不愿意将这个令完成遣返回中国的。那么在这个令完成这个案件会否给习近平的这个访美蒙上阴影呢？
你看它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呢，他们在至少在这个关起门的会谈中间恐怕也会涉及，而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达成任何的共识，那包括习近平方面也很难了解到，就是令完成在美国他是不是把这些机密的材料交给了美国政府，因为如果交了的话，令完成本人他当然也不会承认，美国政府方面恐怕他也不会承认。重要的是呢，就是说他在这个下面这个访问本来就是已经在他没法子把令完成带回中国的这个背景之下啊，而且从现在美国政府的态度看起来，另外习近平也很难指望通过这次会谈来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把令完成带回中国，那么这个问题就依然僵持在那里。那么令完成下一步会怎么做，他手里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材料，我想就像刚才陈贵泽说的，那中共当局肯定许诺如果你回去就会重新处理那但是令完成呢，他如果手里真的有一些让中共现任领导人难堪的材料的话，那么他就会认为我留在海外随时保留这个曝光的这种可能性，反而会对你造成某种牵制，从而使得你不得不对他的家人他的兄弟重新发落。所以如果是这么一种情况呢，因为现在关键问题就是我们不清楚他这个手里头是不是具有这么一些材料，而这些材料这个它的那个所谓爆炸性到什么程度这个是个整个事件的一个。当然我们看到有些报道说令完成好像是曾经接到过在美国不久前吧，曾经和别人通过电话，他一再表白他们手里根本没有什么材料这个说法当然我们也很难核实了。退一步想呢，如果他手里有材料呢，他恐怕他对外他也会这么说。所以我现在呢整个事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令完成出逃究竟是仅仅为了保全自身免受株连呢，还是手里确实带了一些重要的机密，而这些机密中间呢确实有一些可能会对中共现任领导人构成某种这个伤害的这么一些东西，这个是这个决定整个事情的最后的结果。
好，是我也看到刚才胡平先生提到这个消息，就是说令完成通过他在这个美国的一个生意合伙人和朋友来发话，说我手里哪里掌握着什么机密啊，我只希望能够安安稳稳的能够过日子就可以哈。
但纽约时报有一句话，他说是这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
个爆炸性的一个，
因为纽约时报我想我们大家还是比较信任，毕竟还是有一定公信力的媒体嘛。
是
他说这句话，这他还是要负责任的，就是说还是应该说这个句话背后还是有点东西的，至于什么东西有多大成分量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是显然那句话令完成手上是有某种东西的，我想从这句话来说的话恐怕是不能完全否认这一点。
报道也援引一些分析人士的话说就是说他手上是拥有大量的机密，我们看之前有报道就是说令计划就是所非法窃取2700份的这个和机密哈。那我还想谈一个时间点的问题，就是我注意到令计划是在2014年12月正式受到调查的，那么在这之前前半年他的哥哥就是令政策被查，那么呢令计划我们刚才提到是今年7月被双开，那他的哥哥8月21号被双开，这个时间上的先后有什么说法吗？实际上令计划这个案子应该是更复杂的，但为什么
我想令完成出逃到美国很显然是已经有了风声，就是令计划已经受到某种控制，或者是令计划要被审查，这样一些风声已经传到他耳朵，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在他出逃的时间的话，到美国的时间，而且他据报道说他已经被人问过一些话，问过一些问题，所以他后来
我看到就令
就是他这个商人身份，
对令政策被抓之后，有报道就是说令完成实际上也是被中共当局
问过话的
、那之后他逃出来了，花名逃出来了。对那个胡平先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为什么对令政策的这个调查从调查到最后做出双开移交司法处的这个过程哈，就是比令计划的这个时间要长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有什么说法吗？这其中
我想这主要是从习近平的角度就是考虑把这个令计划，他因为他要打击的真正对象就是令计划啊，那他这个是不是打到令政策头上来，打到什么程度，这个是就是可以灵活掌握的啊。那么起初呢，他就是因为这件事你一旦做了下了手了，你就收不回来了，所以在有一段时间之内呢，虽然触及到令政策，但是还没有做出这个决断，就是要把这个事情一直要搞到令政策头上来啊。那么所以就是这就造成了，虽然对令政策开始调查时间就很早就开始进行了，但是最后处理呢拖的时间到很晚，一直到现在才进行处理。而这个呢，就像刚才我谈到的，他又和试图把令完成带回中国没有得逞，而且呢令完成在美国滞留的消息又通过英文媒体加以披露，使得这个国人这个人所共知，又跟这个背景有一定的关系。他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不对令政策这个加以一些处理那么就好像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他已经就是受到了令完成方面的某种这个牵制所以他这个他不愿意表示这种姿态，他就通过，所以这件事本来对令完成如果手里确实掌握一些令当今领导人难堪的一些资料的话其实这个双方都很为难，令完成也很知道这种资料，第一，你再强大，你不可能说你扔出来就把对方炸死。如果有那么好，那早扔出来了，对不对？那习近平的都炸死完了，你这个一家人也都解放出来了，他这个材料肯定不会有那么厉害，对不对？不是说那材料问题不严重，问题可以很严重，就像台湾虎的问题。但是问题，你像英文的媒体、中文媒体海外的早就披露了，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的家族台湾虎问题，但是他在那边这个。你奈我何？你爱说不说，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也就是中共其实很多人也都知道，最高领导人并不是那么干净但是所以你接触这个丑闻呢，可以让他很难堪，但是呢，并不足以造成那种致命的效果。那么另外他肯定知道这一点，他这个材料如果不公布因为他你一旦公布，既然有可能置对方于死地，只可能激起对方对你在国内的亲属的这个变本加厉的这个迫害。所以你不扔出来那就没有任何作用你不曝光，但是你曝光了你又冒这么大的风险，所以他肯定对于如果有这种材料的话，他曝不曝光什么时候曝光他也觉得相当难办。而当今那方面呢他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你人质毕竟在我手里，所以呢他就依然就当作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威胁他依然加以处理。但是呢这里显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最后你究竟要处理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你处理的太重了，会逼得令完成手里把他手里的那些让你难堪的时候就抛出来，所以这个我觉得他下一步仍然还在这个进行之中。
嗯，好的，这位博士，在您看来，就是令计划这个案子，除了他这个家族特色之外，他跟这个最近处理的这个周永康案啊，还有徐在厚这个郭伯雄的案子，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说，大家知道前三位周永康也好，郭伯雄也好，是徐在厚也好，都和江先生，如果是按中国的所谓的政治派别划分的话，都和江泽民先生是有相当深厚的关联，他们是可以划分成所谓的那一派的。而令计划当时大家明明确确他是胡锦涛的高等秘书，他是胡锦涛的大内总管，他和胡锦涛先生的关，而大家都知道江和胡之间在政治上是有利益冲突的，是有利益竞争的，这两者所以最大的不同在这里。但是主要是出了那个车祸事件以后，他因为要有求于周永康，或者周永康有帮助于他，所以他们在政治上结成了某种，这是一般的传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是那个车祸很显然是个关键性的事件，然后使他介入了包括周永康他们这个派别内部的一些东西里面去，所以甚至被传言为所谓的四人帮式的政变阴谋，这有没有这么用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显然在这之后他们加强了联系，这个加强了联系对于习近平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就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是最主要的区别，其他的方面我觉得都是一般的政治上的分歧而已。
时间关系，我想请教胡斌先生，就是二十秒的时间，您认为就是说，这个从当局处理那个令计划这一案子来看，就是是不是表明习近平这个反腐态势还是保持这种高压的状态？
至少他从形式上必须保持这种高压的状态。 因为在这种在习近平反腐问题上，他就有个赢得起输不起的问题。他如果一旦明显表示出来他的势头在削弱，他打不下去了，那么就很可能对他整个这个反腐运动造成一种这个很大的反弹。所以他不管他是不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到底他还有多大的后劲能够继续打下去，但是呢他必须要保持做出这么一副这个继续保持强势的这么一种姿态。
好的，好，由于时间关系，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先生以及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先生。以上就是今天 VO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我是丽亚，祝大家晚安，谢谢您，
谢谢。